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于谦，字廷义，钱塘人。七岁时，有个僧人认为他很奇特，说这是将来拯救时局的宰相。永乐十九年考中进士，宣德初年被任命为御史，奏对时声音洪亮流畅，皇帝为之倾听。顾佐任都御史，对下属很严厉，唯独对于谦很谦逊，认为他的才能超过自己。随从皇帝巡幸乐安，朱高煦出将，皇帝命于谦口投诉说他的罪行。于谦义正辞严，声色俱厉，朱高煦伏在地上颤抖，自称罪该万死。皇帝非常高兴，班师回朝，赏赐他与各位大臣相同。出京巡按江西，平反了数百名冤囚。上奏说陕西等处官校危害百姓，皇帝下诏派御史逮捕他们。皇帝知道于谦可以担当大任，正值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省巡抚，于是亲手写下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，越级升任兵部右侍郎，巡抚河南、山西。于谦到任后，轻装骑马走遍所管辖的地方，访问父老，考察当时因兴办或革除的事，随即上书陈述。一年共上奏几次，稍有水旱灾害就上报朝廷。正统六年上书说，如今河南、山西积存的粮食各有数百万，请求在每年三月命令抚州县上报缺粮的贫困户，随时分发，先给豆类、高粱，其次给黍米、麦子，再次给稻谷，等到秋收后偿还官府，而年老有病以及贫困不能偿还的就免除。州县官吏任期届满，应当升迁时，预备粮如有不足，不准离任。仍命令监察官员按时稽查。皇帝下诏施行。河南靠近黄河的地方经常有堤岸决口，于谦命令加厚堤防，按里程设置亭子，亭有亭长负责督促修缮，并命令种树凿井，榆树柳树加道，路上没有口渴的人。大同孤立在塞外，按察山西的官员来不及到达，上奏令设御史治理，把镇将私自开垦的田地全部没收，作为官屯，以资助边防。威望和恩惠流传，太行的盗贼都躲藏起来。在职九年，升任左侍郎，享受二品俸禄。当初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主持朝政，很看重于谦。于谦所奏的事，早上呈上，晚上就批准，都是三杨主持的。但于谦每次到京师议事，都是空着口袋进去，那些权贵们不能没有怨恨。到这时，三杨已经去世，太监王振正掌权，恰巧有一个姓氏类似于谦的御史曾经触犯王振，于谦入朝推荐参政王来，孙元贞代替自己。通政使李希迎合王振的意旨，弹劾于谦因为长久不升迁而心怀怨恨，擅自推举别人代替自己，交给司法部门判处死刑，关在狱中三个月。不久王振知道弄错了，得以释放，降职为大理寺少卿。山西、河南的官员百姓伏在宫阙下上书，请求留任于谦的有上千人，周王、晋王等藩王也为他说话，于是再赐命于谦巡抚。当时山东、陕西的流民到河南谋生的有二十多万，于谦请求调发河南、淮庆二府的积粮来赈济。又上奏命令布政使年富安抚聚集他们，授予田地、供给耕牛和种子，让李老监督管理。前后在职十九年，父母去世都让他回家治丧，不久又起复任职。正统十三年，以兵部左侍郎的身份被召回。第二年秋天，也先大举入侵，王振挟持皇帝亲征。于谦与尚书旷野极力劝谏，不听。旷野随从管理军事，留于谦处理兵部事务。等到皇帝在土木堡被俘，京师大为震惊，众人不知该怎么办。成王代理国政，命群臣商议战守。侍讲徐称说星象有变，应当南迁。于谦厉声说主张南迁的该杀。京师是天下根本，一动则大势去矣，难道不见宋朝南渡的事吗？成王认为他说的对，防守的决议于是定下。当时京师精兵强将都陷没，所剩皮弱士卒不到十万，人心惊恐，上下没有固守的意志。于谦请求成王发檄文调取两京，河南的备操军、山东及南京沿海的被窝军、 江北及北京各府的运粮军急速赶赴京师，依次筹划部署，人心稍微安定，随即升任兵部尚书。成王正在代理朝政，廷臣请求足诛王振，而王振的同党马顺就呵斥言官，于是给侍中王弘在朝廷上攻击马顺，众人跟随，朝班大乱，魏族声音汹汹。成王害怕，想要起身，于谦排开众人上前扶住成王制止，并请成王宣谕说马顺等人罪当处死，不再追究。众人于是安定，于谦的袍袖都撕裂了。退出左掖门，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感叹说，国家正依赖您，今天即使有100个王职又能做什么？当时上下都倚重信任于谦，于谦也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。当初大臣忧虑国家没有君主，太子正年幼，敌寇将要到来，请求皇太后立成王为帝，成王惊讶地一再推辞。于谦扬声说，我们确实是为国家担忧，不是为个人打算。成王于是接受命令。九月，景帝即位，于谦入朝回答，慷慨流泪上奏说，敌寇得志，扣留先皇，势必侵蚀中国，长驱南下，请求命令各边防守臣协力防御，金银兵器将尽，应迅速分道招募民兵，令工部修缮器械铠甲，派遣都督孙唐、魏颖、张悦、张仪、雷通分兵把守九门要地，在城外列营，都御史杨善给侍中王弘参与其事，将城外居民迁入城内。通州的积粮令官军自行到关口领取，用多余的米作为运费，不要丢弃以资敌。文臣如宣义应任用为巡抚，武臣如石亨、杨洪、刘普应任用为将帅，至于军旅之事，臣亲自担当，不效力就治臣的罪。皇帝深切采纳，十月命令于谦提督各营军马，而也先挟持上皇攻破紫荆关，直入窥伺京师。石亨建议收兵坚守以困敌，于谦不同意，说为何示弱，使敌人更加轻视我们，迅速分派诸将率军22万在九门外列阵，都督陶景在安定门，广宁伯留安东直门，武进伯朱英朝阳门，都督刘据西直门，镇远侯顾兴祖父城门，都指挥李端正阳门，都督刘德兴崇文门，都指挥汤杰宣武门。而于谦自己与石亨率副总兵范广、武兴在德胜门外抵挡野先，把部事交给侍郎吴宁，紧闭所有城门，亲自督战，下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的斩其将，军不顾将先退的后队斩前队。于是将士知道必死，都拼死效命。副总兵高礼、毛福寿在张义门北击退敌人，擒获其首领一人。皇帝高兴，令于谦挑选精兵驻扎教场以便调用，又命太监新安、李永昌同于谦管理军务。当初也先深入，以为京城可旦夕攻下，等见到官军严阵以待，意志稍稍沮丧，叹焉喜宁唆使也先邀请大臣迎接先皇，索要金帛数以万万计，又邀请于谦及王直、胡颖等出城商议，皇帝不许，也先的气焰更加沮丧。庚申日，敌寇窥伺德胜门，于谦令石亨设伏空屋，派数骑诱敌，敌人以万骑来攻，副总兵范广发射火器，伏兵齐起攻击，也先的弟弟伯罗、平张卯那海中炮死，敌寇转攻西直门，都督孙唐抵御，石亨也分兵赶到，敌寇退去。副总兵武兴在张义门攻击敌寇，与都督王进错其前锋，敌寇将要退却，而内官数百骑响争功，跃马竞相上前，阵势混乱，武兴被流矢射死，敌寇追至土城，居民爬上屋顶呼喊着投掷砖石击敌，喊声震天，王弘及福寿援兵赶到，敌寇才退却。相持五天，野先的邀请既得不到回应，作战又不顺利，知道最终不能得志，又听说秦王军将到，恐怕被断绝归路，于是拥着上皇由良乡西去。于谦调诸将追击到关口而回，论功加于谦少保总督军务。于谦说，四郊多堡垒，是卿大夫的耻辱，怎敢邀功请赏，坚决推辞，不被允许。于是增兵守卫真定、保定、涿州、益州等抚州， 请求派大臣镇守山西，防止敌寇南侵。景泰元年三月，总兵朱谦奏报敌寇20000进攻，围攻万全，敕令范广冲总兵官抵御。不久敌寇退去，于谦请求即刻驻兵居庸，敌寇来则出关绞杀，退则就粮金师。大同参将许贵上奏说，以北有三人到阵，想请朝廷派使讲和。于谦说，先前派遣指挥冀夺越迁前往，而也随即入侵，接着派通镇王父、少卿赵荣，不见上皇而回，何意不足依靠，很明显。况且我与他不共戴天，按理当然不可和。万一讲和，而他们肆意提出无厌的要求，答应则坐等疲惫，不答应则生变，形势也不得和。许贵是戒胄之臣，而未切如此，何以抗敌？依法当诛。发檄文严厉斥责，从此边疆人人主战守，无人敢言讲和。当初也先多所要挟，都是把喜宁作为主谋。于谦密令大同镇将擒获喜宁杀掉，又设计授意王伟诱杀间谍小田儿，并且利用间谍行反间计，请求特别释放钟永博把台家许以封爵，使他暗中图谋，也才开始有归还上皇之意，派使者通款，京师稍微解除戒严。于谦上言，南京是重要地方，安抚虚人，中原多流民，若遇荒年，聚集未乱可虑，请求敕令内外守备及各巡抚用心整顿，防患未然。召回所派遣的赵牧文武官及在内地镇守的中官。当时八月，上皇北狩将近一年了，也先见中国无隙可乘，更想求和，使者频繁到来，请求归还上皇。大臣王直等商议派使奉迎，皇帝不高兴说，朕本来不想登大位，当时被推举，实出你们之意。于谦从容说，天位已定，哪里还有别的，只是按理应当速速奉迎罢了，万一他们果真心怀欺诈，我们也有话说。皇帝看着他，脸色缓和说，听你的，听你的。先后派李石、杨善前往，最终奉迎上皇归来，是于谦的功劳。上皇归来后，瓦剌又请求朝贡，先前贡使不过百人，正统十三年增至3000余人，赏赐不满足，于是入侵。到这时又派3000使者来朝，于谦请求在居庸关列兵防备不测，京师盛陈兵力，宴请他们，于是说何意难以依靠，调上安边三策，请求敕令大同、宣府、永平、山海、辽东各路总兵官增修防御，精兵分属五军、神机、3000各营，虽各有总兵，不相统一，请求挑选精锐150000，分10营团操，团营之制从此开始，详细记载在《兵志》中。瓦剌入贡，常常携带从前掠夺的人口来到，于谦必奏报酬达其使者，前后蜀海累计数百人。当初永乐年间，投降的人安置在进击的很多，也先入侵，多为内应。于谦谋划分散调遣他们，趁西南用兵，每次有征行就挑选其旌旗，后加资助前往，随后调走他们的妻子儿女，内患得以平息。杨洪自独时入卫，八成全部被敌寇占据。于谦派都督孙安帅亲戚出龙门关据守，招募民众屯田，且战且守，八成于是收复。贵州苗人魏平、何文渊建议撤销布政司、按察司、专设都司，以大将镇守。于谦说，不是二司，是放弃此地，建议于是搁置。于谦因为上皇虽已归还，国耻未雪，恰逢也先与脱脱不花结仇，请求乘机大举发兵，亲自前往讨伐，以报前仇，消除边患。皇帝不许。于谦任兵部尚书时，也先势力正张，而福建邓茂七、浙江叶宗流、广东黄霄养各自拥众建号，湖广、贵州、广西、姚、同、苗、辽到处风起，前后征调都是于谦独自运筹。当军马孔总变故在顷刻之间，于谦目视指区，口头陈述章奏，都合机宜。辽吏接受成命，相顾金服，号令明审，虽勋陈素将稍有不合法度，就请旨严责。一张纸片行于万里之外，无不惊惧。其才略敏捷，精神周到， 一时无人可比。天性过人，忧国忘身。上皇虽已归来，口不言功。东宫改立后，命监宫僚者支取双凤，诸臣都推辞，唯独于谦一再推辞。自奉简曰：“所居仅能遮蔽风雨。”皇帝赐地西华门，辞谢说：“国家多难，臣子怎敢自安？”坚决推辞，不被允许。于是取前后所赐的玺书、袍服、银锭等物，全部加封实际，每年只查看一次而已。皇帝深知于谦所论奏无有不从，曾派使者往真定、河间采野菜，直孤造甘鱼，于谦一言即止，任用一人必密访于谦。于谦据实回答，无所隐瞒，不必嫌怨。因此那些不称职的人都怨恨，而才能不如于谦的人也往往嫉妒。等到敌寇刚退，都御史罗通就弹劾于谦上工部不实。御史顾丹说于谦太专权，请六部大事同内阁上奏施行。于谦据组织反驳，户部尚书金莲也上书争辩，而议论者搜罗材料不停。朱御史以严苛的条文弹劾的多次，依赖景帝力排众议任用他，得以进行其措施。于谦性格本来刚烈，遇到事情不如意时，就拍着胸口叹息说：“这一腔热血不知要洒在哪里。”他看待那些怯懦的大臣、功勋旧臣和皇亲贵戚，态度相当轻视，因此怨恨他的人越来越多。他又始终不主张和议，虽然太上皇实际上因此得以归来，但心里也不痛快。徐成因为建议南迁，被于谦斥责，这时改名为徐有贞，逐渐得到禁用，曾经切齿痛恨于谦。石亨原来因为违反军纪被削职，于谦请求宽恕并任用他，让他总领石营。石亨因畏惧于谦而不敢放肆，也不喜欢于谦。德胜门大捷，石亨的功劳不比于谦大，却得到世袭侯爵，内心有愧，于是上书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勉，诏令于勉到京城。于勉推辞，不被允许。于谦说：“国家多事，臣子的道义不能顾及私恩。”而且石亨身为大将，没有听说他推荐一个隐士，选拔一个行伍中地位低微的人，以有益于军队和国家，却唯独推荐我的儿子，这符合公义吗？我对于军功极力杜绝侥幸，绝不敢让儿子冒功。石亨更加愤怒。都督张悦因为征讨苗族违反军纪，被于谦弹劾，与内侍曹吉祥等都一向怨恨于谦。景泰八年正月壬午日，石亨与曹吉祥、徐有贞等已经迎接太上皇复位，向朝臣宣告完毕后，立即逮捕于谦和大学士王文关进监狱，诬陷于谦等人与黄宏策划奸邪之意，改立太子，又与太监王成、舒良、张勇、王勤等谋划迎立襄王的儿子。石亨等人主导这个提议，唆使言官上奏，都御史萧为真定罪，以谋逆罪名判处极刑。王文受不了诬陷，激烈争辩。于谦笑着说：“这是石亨等人的意思，争辩有什么用？”奏书呈上，英宗还犹豫说：“于谦确实有功。”徐有贞进言说：“不杀于谦，这次政变就没有民意。”英宗的心意于是决定，丙戌日改年号为天顺，丁亥日将弃世于谦抄没其家，家属戍边。遂西教御无欲说于谦的罪行应当灭族，于谦所推荐举荐的各位文武大臣都应当诛杀。兵部商议后制止了。千户白旗又请求张榜公布于谦的罪行，刻板昭示天下，一时间迎合旨意，求取宠幸的人都拿于谦作为画饼。于谦自从遭遇野仙之变，发誓不与贼人共存，曾经留宿在值班的房舍，不回家。一向有痰疾，病情发作时，景帝派心安、舒良轮番前去看望。听说他的衣服用具过于简薄，诏令宫中制作赏赐，甚至醋和菜都齐备，又亲自驾临万岁山砍竹取枝赐给他。有人说宠爱于谦太过分，心安等人说他日夜为国家分忧，不问家产，如果他走了，让朝廷到哪里再找这样的人。等到抄家时，家中没有多余财物，只有正室锁得很严实，打开一看，是皇上赐给的蟒衣和剑器。他死的那天阴霾密布，天下人都认为他冤枉。指挥使朵儿原本出自曹吉祥部下，用酒祭奠于谦死的地方放声痛哭， 曹吉祥发怒，仗打他。第二天他又像原来一样祭奠。都督同知陈奎有感于于谦的忠义，收敛了他的遗骸安葬。过了一年，归葬杭州。陈奎是潞河人，原来是推举的将才，出自李时勉门下。皇太后起初不知道于谦已死，等到听说，叹息哀悼了多天。英宗也后悔了。于谦死后，石亨的党羽陈汝炎代理兵部尚书，不到一年就败露，贪污的赃物累计巨万。皇帝召见大臣入宫观看，忧伤地说，于谦在景泰朝被重用，死后没有多余资财。陈汝炎为什么这么多呢？石亨低头不能回答。不久边境有警报，皇帝满面忧愁。恭顺侯吴景在旁侍候，进言说，如果于谦还在，应当不会让敌人这样。皇帝沉默不语。这一年，徐有贞被石亨重伤，流放京池。又过了几年，石亨也下狱而死，曹吉祥谋反被诛灭全族，于谦的事得以平反。成化初年，于勉被赦免回来，尚书申诉冤屈，得以恢复官职，并赐予祭奠。告文说，当国家多难之时，保卫社稷没有忧患，唯独自守公道，被权奸共同嫉妒。在先帝时已经知道他的冤枉，而朕心里实在怜惜他的忠诚。天下人传颂。弘治二年，采纳给侍中孙虚的建议，追赠于谦为特进光禄大夫、柱国、太傅，谥号肃明。赐予祠堂在他的墓旁，名为金宫，有关部门每年按时祭祀。万历年间改谥号为忠肃。杭州、河南、山西都世代供奉祭祀不绝。于勉，字景瞻，因恩应受任副千户，因受牵连戍守龙门。于谦的冤案昭雪后，同时恢复了于勉的官职。他自称不愿担任武职，改任兵部员外郎。任职期间有才干和气量，多次升迁至应天府尹。退休后去世，没有儿子，以祖子于允中为后嗣，世袭杭州魏父千户，供奉祭祀。吴宁，字永清，歙县人。宣德五年进士，受任兵部主事。正统年间再次升迁为直方郎中。成王监国时，于谦推荐提拔他为本部右侍郎。于谦在城外抵御敌寇，吴宁掌管部中事务，奉命到军中商议方略。等到回来时，城门还没有打开，敌寇骑兵到处都是，吴宁站在雨中指挥士兵，过了一段时间才进入城内。敌寇退去后，京城百姓还是每天多次受惊，纷纷向南迁移。有人建议仍然征召秦王军队。吴宁说，这反而增加惊扰，不如向四方宣告胜利，人心自然安定。于是上奏实行。景泰元年因病请求回乡，后来不再出仕，在家居住三十多年去世。吴宁正直有见识，曾经为于谦选择女婿，选中了千户诸暨。于谦有疑虑，吴宁说，您以后会得到他的帮助。于谦被处刑后，诸暨果然运回他的灵柩，安葬了他。诸暨自有传。王伟，字世英，攸县人。14岁时随父亲被贬戍守宣府。宣宗巡边时，献上安边颂，被命令补为保安州学生。考中正统元年进士，改任庶吉士，受任户部主事。英宗被俘北去时，命他代理监察御史事，据吉民状守卫广平。于谦推荐他为直方司郎中。军用文书堆积如山，他处理大多切中要害，于是被推荐提拔为兵部右侍郎。出使巡视边境，派人小田儿为敌人做间谍，于谦嘱托王伟除掉他。正好小田儿随共使进入，到达洋河城时，壮士从路旁突然冲出，砍下他的头离去，使者不敢追问。王伟喜欢运用智谋权术，既然被于谦推荐，恐怕嫉妒于谦的人把自己看作同党依附，曾经秘密上奏说于谦有失误，希望自我解脱。皇帝把他的奏书交给于谦，于谦叩头谢恩。皇帝说，我自然了解你，何必谢罪。于谦出来后，王伟问，皇上对您说了什么？于谦笑着说，我有过失，希望您当面规劝我，何至于这样呢？拿出奏书给他看，王伟非常惭愧沮丧，但终究因为与谦同党被定罪，罢官回乡。 成化三年恢复官职，请求毁掉白起所刻的版。过了一年，告病回乡去世。再曰，于谦担任巡抚时，声誉政绩显著，卓越的怀有经世之才。等到遭遇艰难忧患，整顿军队，巩固边疆，景帝既已推心置腹，于谦也忧国忘家，自身系国家安危，志向在于宗庙社稷，功劳伟大啊。夺门之变发生，祸机突然爆发，徐有贞、石亨之流合力将他排挤致死，当时没有人不称冤。然而徐有贞与石亨、曹吉祥相继的祸都很快，而于谦忠心义烈，与日月争光，终于得以恢复官职，赐予抚恤。公论久而然后确定，确实如此。